妹们早上好，感谢神，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我们又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他。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又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生命气息能够来敬拜赞美你。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歌声你都已经听见，主啊，我们的心智你也看见，但是我们不能，主你帮助我们，愿主从那你那里而来的圣洁美好新鲜活泼的爱就这样进入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干枯的生命得滋润。主啊，求主你保守孩子在你的隐秘处，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就这样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带着油膏滋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主啊，真的是能够反射你的光，帮你的把基督耶稣给显明出来。谢谢主，这段时间求主你亲自的恩膏，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那神儿子的爱就这样的围绕着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美好的信件。那么就是以前说家书抵万金，那么我们现在呢好像写信的机会少多了，因为电子邮件和text message 现在很快哈，都是电子短信。那么但是呢，就说我们以前如果我们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同时又再想想说为什么要写信。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读一封信。这封信呢是那个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呢南方军队的将军叫 Robert E. Lee。李将军写的，他写给他的儿子的。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是一个极出色的军事家，那么但是也是一位前进的基督徒。他带领的南方军队，如果大家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话，都知道是输了，是不是？那么但是呢，他的基督徒的品格和行事为人呢，却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受到很大的尊敬。他在美国历史上呢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那么李将军呢，在家里呢也是一位爱妻子的丈夫和一个受孩子们尊敬的父亲。他的家书呢给后世的人有很大的启迪，所以他在他有一个 archive 里面都是讲到李将军的家信。那他在内战当中呢，因为他自己在战场当中，他当时也没有电子邮件或者怎么样，他给孩子和妻子写了好多的信。还有一封给儿子呢丧偶以后的信。当时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正在战场上带领军队们苦战，然后呢家里1862年到1863年呢，家里又接二连三的有很多悲痛的事情。他的小女儿因病去世，然后儿子呢受伤在北方的监狱当中坐监，妻子呢病情的连续，外孙女呢刚生下没多久就去世，所以这些噩耗接二连三，然后他自己又是在战场上苦战的时候呢，但是当他收到他儿子他的儿子从北方监狱当中被释放回家的时候，他面对着自己的妻子的过世和两个孩子的过世，心里非常悲伤，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那么李将军就在1863年4月26号写了这样的一封回信。他说，我收到你我最亲爱的儿子2月22日收到的信，收到你的信给我很大的安慰。神知道我多爱你最亲爱的妻子，他知道我对他的记忆是多么甜美，而又多么想念他。如果就是你从我生命里拿去了，这份悲伤也不会大过于现在的悲伤。你们俩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宝贝，我的心情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能在这个话题上说什么写什么，但是我的伤痛不是为他，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他比以前任何时候现在都更加快乐明亮安全，完全不怕邪恶，而且天在天堂等待着我们。愿神在他的怜悯中使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向神献上永远的赞美， 让我们谦卑地俯伏在他面前，并且一直祷告，求他的饶恕和原谅。但是我们不能随着我们的心愿沉浸在悲伤里。我们的国家要求我们付上我们所有的心思和精力，要对付所有对付我们的大能的敌对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他的岗位上。如果我们得胜了，我们就获得我们对未来所有的期盼。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活下去。我们没有时间可以等，你最好加入你的连队。我所有的信心都在神里面，我也预备好来迎接他所预备的一切。我最多的祷告就是愿他指引保守，并且加力量给我们。这是一封李将军给他们的信。在这封信里面呢，李将军对儿子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爱的同情。他也因着他跟儿子特殊关系表达了他自己特殊的情感，也向儿子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和劝勉。那么我们今年呢，在何若真牧师的带领下，决定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就是一封信，是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的一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一封信的内容和特色呢，跟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我们在读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一方面是因着他跟他们深切的在爱主的爱里的关系，向他们问安，告诉他们尽管他现在在坐监，告诉他们他的状况，告诉他们尽管他现在在坐监，但是仍然在喜乐。他劝勉鼓励他们要在困难当中持守真道。那么他也听到他们的状况的劝勉和指正。这腓立比书，如果大家稍微对圣经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说是一封含有保罗丰富情感的信。我们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就像李将军给儿子的信一样，是读到一个亲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向我们说话。那么雅亮姐妹和永波弟兄呢，在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关于腓立比书关于腓立比书及作者保罗的介绍。那么在这里呢，我只想略略简介一下腓立比教会的特色和他的需要，那然后呢再稍稍的概括一下以前三位弟兄所姐妹所讲的。所谓简介呢，就是简单的介绍，其实也是称为心得更加合适。那么我看了那个腓立比书，读了腓立比书以后呢，就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色和他的一些需要。他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教会呢，就是他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然后保罗在一章五节里这样说，他说从头开始你们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么我们在查完腓立比书之后，就会知道说有两个字是在腓立比书当中是关键词，是到一点点你就会碰到的。哪两个字呢？一个就是福音，一个就是喜乐。对，那么这个保罗的喜乐呢，来源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信主以后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就成了保罗的最爱。他因此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夸奖，实在是讲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由衷的喜悦。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腓立比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境况。那么NIV 这个版本呢，就是说到是英文是什么呢，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 partnership with gospel from the first day until now， 就是讲到什么呢，从一开始直到如今，腓立比教会一直参与在福音的事工当中。那么在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活泼传主道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当中呢，也有很多保罗亲自培养的领袖，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讲到，保罗到了腓立比城里以后，就碰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然后他就有很多亲自培养的领袖。那么可以说腓立比教会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在真道上站得比较稳而且比较成熟的教会。那么还有一个特色 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有很深的感情，他是保罗所建立的，而且一直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情感上呢，他们一直和保罗和保罗同工，参与在他的事工上面。所以就像腓立比书4:15里面讲到，保罗最后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他的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然后呢他跟使徒保罗的关系非常亲密。那么但是呢这个保罗非常热爱兴旺福音的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呢？如果我们读了腓立比书以后呢，我们就看在保罗在信当中所强调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他的需要是什么。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呢，一个是在爱心行为上，一个是在什么呢，喜乐上面。因为保罗在1:9-10里面呢都有讲到，很多地方讲到要同心合意，以同心合一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在此可以看到腓立比在教会在爱心行为上有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保罗要求他们行事为人与他们所传的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这是一点。然后一点呢，就是保罗在短短的4里面呢提到喜乐有好多好多次，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喜乐。当时的情形呢，就像永波弟兄当时所讲的，就是用1:28来讲冯燕弟兄，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看到呢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惊吓，当时是初期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惊吓，有很多的逼迫，最大的就来自于当时最强的当时政治的集团，就是罗马皇帝带领的一个，就是代表的一个罗马的罗马帝国的对他们基督徒的迫害。那么保罗自己也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说看到腓立比教会，因为看到保罗在身陷囹圄，然后又周围有这么多的惊吓，一定又要在喜乐上保持喜乐的一种需要。所以腓立比教会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活泼传主道的教会，它也是跟使徒保罗非常关系亲密，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它的需要是上什么呢？就是在爱心上面，还有一个在喜乐上面。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呢给腓立比书的上面都有勉励和要求。我们现在也稍微可以概括一下从刚开始我们前面几个弟兄姐妹所讲的，就是从1:2-11当中呢可以稍微复习一下三位弟兄姐妹所传的信息。那么雅亮姐妹当时讲到以神的眼光看教会，是讲到1:1-11，她讲到神肯定腓立比教会过去在神面的过去，深深的牵挂着教会的现在，也对教会的将来有所期望。那么永波弟兄呢讲到以神的眼光看环境，他讲到1:12-26，讲到无论什么环境，基督徒让基督显为大，基督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为大。冯燕弟兄讲到在1:27-2:11讲到以神的眼光看同工，讲到圣徒在教会的生活效法基督的样式。那么我今天其实当和牧师在分段落的时候呢，我今天所讲的段落应该是和冯燕弟兄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呢稍微着重的在概括一下，就是上一次腓立比书1:27-2:182:11这里面的一些稍微的在概括一下。那么1:27，如果大家看腓立比书1:27-2:18呢，是这个大段一个很大的长段呢，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那么这个段落的开首呢，其实就是什么呢，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可以说是这个段的这个句子的中心句子。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讲到冯燕弟兄所讲的，讲到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
在一章二十七到二章十一节当中讲到腓立比教会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心志，不怕景赫，为基督受苦，齐心努力，兴旺福音。他也指出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彼此劝勉安慰，给予慈悲和怜悯，同一个意念爱心心思，同一在主里相同，顾别人的事。而且呢，这些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些行为，爱的行为呢，都源自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榜样。这个生命和榜样呢，就原原本本真真实实的描述在二章六到十一节当中。那二章十六到十一节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五节经文呢，查经家呢是说什么呢？美妙的如诗歌一样，就像一首诗歌。那祈祷本圣经呢，注解说原文呢更加奇妙，希腊文原文更加的美妙。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如果看一下保罗书信，我们会有一个发现，说保罗在讲到某一段的时候呢，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就停顿在那里，然后就加入对耶稣基督的颂赞和敬拜。好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敬拜，他是这么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这个是保罗在讲到一段的地方以后，一下停下来，在这个地方就把他对神的赞美，对耶稣基督的永恒里面的赞美都归给他。那么腓立比书的这个二章五到十一节，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一段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它称为什么呢？就是叫做耶稣基督虚己的礼赞。 OK 那么每月圣餐的时候呢，师牧师也经常会引用这段章节。那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他说保罗呢要求腓立比教会弟兄们呢在爱心上真实相爱，同心传讲主的福音，是源自于这一段五章到五节到十一节。他说六节里面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具有神同一切的神性、全本地位和尊荣，却没有强行抓住不放。就是这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呢，原文就是什么呢？没有坚持不放，就是紧紧的抓住 grasped， 不是紧紧的抓住，没有坚持不放的意思。那么这里第七节呢讲到什么呢？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这里面七节讲到坚持不放的对面呢，就是什么呢？虚己呢可以在原文当中直译，就是直接译呢就是什么呢？放弃一切。他降世为人，仍然是神，却放弃了他荣耀的地位，成为卑微的人，又是一个对比。创造主成了被造的人，而且是奴仆的形象。就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说，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不仅仅成为人的样式，不仅仅有人的外表，也具有真实的人性，他真正的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么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罪恶当中悲哀，人类在悲哀无法自救的当中，耶稣基督他是神，是神的儿子，降下来成为最脆弱的人的当中的一员，也成为我们的至亲代赎者，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也顺服在环境中，为你和我的罪都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谦卑的内涵和表现。那么在九到十一节当中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无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面讲到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中讲到因为耶稣的舍己谦卑顺服为人的代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都能够在他的名面前跪拜，又将他将荣耀归给父神。那么保罗在这里要求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耶稣的心为心。心在这个地方呢，很多的译本呢都把它翻成什么呢，心智 mindset， 或者是一个什么 attitude 态度，我们的态度、心智和态度。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或者心智或态度是什么样的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个动词组，词组没有坚持不放，一个呢是什么呢，放弃一切顺服。那么没有坚持不放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放弃了什么东西呢？是怎么样顺服的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没有坚持抓住不放他原本尊荣荣耀的神的地位，他是神，却在降世为人的时候放弃了他原本崇高的地位，而且是完全的放弃，没有留下一点，不仅成为人，而且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有一首诗歌这样唱说，今天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说，他离天上父神施恩宝座，白白恩典无穷无尽，舍弃一切止于慈爱，流血救我亚当后裔。他除了对人的慈爱什么都没有留下，不仅没有坚持他的地位，不仅放弃一切，他还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顺服在神给他的环境当中，不管是顺利还是挫折苦难，他一生顺服。我们每逢想到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向他献上最深的敬拜和赞美。那在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基督虚己暂离以后呢，就引进了今天我们要引进的这段经文，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是今天的主要章节。在这里呢，尽管只有六节，但其意义呢却非常的深厚。这六节经文呢和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互相呼应，所讲的仍然归回到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圣徒行事为人效法基督，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愿圣灵在我们心中一直说那日古长新的话语，也愿保罗当日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成为神对我们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话。那么二章十二节讲到十三节呢，讲到什么呢？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么在这里讲到呢，顺服基督。那么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深厚，他亲自就是目睹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对神的信服，他也亲自经历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因此他说，教会弟兄姐妹常常顺服，当他们在中间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现在不在的时候，他也听到他们是常常顺服他的教导，他就鼓励他们呢，怎么样呢？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就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他们的工作。在这里讲到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在这里不是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成就任何有关救恩的工作。得救的工作呢，已在二章五节到十一节当中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得救的工作只有耶稣，神的儿子才能做成。我们在神的救恩的工作上是什么什么功劳也没有的，就像那个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里面讲到，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夸的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在这里面他讲到说，没有人可以因着好行为成或功德得救， 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只有谦卑的接受。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讲到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呢，得救的这个事实，在信徒的心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外在的彰显。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以后呢，是要有一个外在的彰显。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应尽的本分，使基督的福音和得救的工作在我们的彰显当中呢得以完全。有解经家就说呢，就像一块农田需要辛勤的劳作才能收到完全的收获，就像一块矿需要努力的发掘才能出产已有的矿产。那么保罗就鼓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努力，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日益彰显福音更加完全。当中需要的态度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态度呢？恐惧战惊。那么恐惧战惊呢，在这里面并不意味着说好像是对神的特别的一种好像惧怕，而是讲到说敬畏神，小心警醒的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知道说很多的时候保罗从他自身的经历当中，在他罗马的监狱里面，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他看到基督徒成圣的道路当中呢有非常大的危险，无论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还有世界的诱惑迷惑，以及老我的自身的老我的辖制，都时时威胁着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就再次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小心警醒，不可大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的不断的彰显基督耶稣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质。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的罪都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粗心大意或者是觉得无所谓的情况下犯的。那么在《我真需要生命之力》这首歌里面呢，约翰·卫斯理就这么写道，我真需要生命之力，能警醒存敬畏，能有敏感觉悟罪恶，畏罪如畏痛苦。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痛苦，是不是？看到痛苦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痛苦，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卫斯理说，为看到罪来的时候呢，畏罪就如畏痛苦一样，害怕罪就像害怕痛苦一样。那么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的态度呢，就是保罗讲到存着对神敬畏的心，小心警醒地负上我们当尽的本分，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和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然后呢，在下一节当中保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里面讲到说他提示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他再次指向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生活所有的源泉都在于什么呢？是都在于耶稣基督，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在这里保罗提到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讲明一件事，就是神的灵根据他的良善的好的目的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起意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又有能力将这件事行出来。保罗在这里提到属灵生命的两个层面，一个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God works in， 一个是我们小心警醒的活出得救的实质，英语一个是 God work, we work out。 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将它活出来。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现在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的责任是警醒努力，将耶稣基督做成的福音救赎的大能彰显出来，将内住的福音的大能活出来。陈锡曾弟兄曾经在我们当中，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读圣经，但是世人呢读我们。他说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是读圣经的。世人在还没有懂得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在读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外在的行为大大表明我们内心所信的实质。整本圣经处处讲到神国的本质和世界的不同，讲到属神的子民在心思意念行为准则上的与世界的分别。 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十三节讲到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叫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这里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可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世界观及行为准则和世人有两样吗？他们要的我们也要吗？他们怕的，世界所怕的我也怕吗？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发现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样式与基督的福音不相符合的地方，就像大卫王所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么在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当中呢，保罗再次就腓立比教会的情形指出特定的行为和需要和回归，就是发怨言和起争论。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么就是在这些特定的行为呢，影响教会的合一，拦阻了福音的工作。刚才提到保罗能够喜乐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热爱神的福音。他提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他福音提到很多，他说如何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如何使福音兴旺，然后呢又如何辨明福音，并且呢又感谢那在福音上与他一起劳苦的妇女，又要求他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今天能够喜乐是因为神的福音大大的兴旺。他说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到十节说，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受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那么他呢，保罗因为他对福音的这份执着和爱，他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在兴旺福音的事工上面非常感谢神，但他也敏锐地看到一件事，就是兴旺福音呢需要教会的合一。他在12到16节当中提到腓立比教会的具体情形，会引导想到福音的工作。福音在生命当中的有彰显了，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彰显。那么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有具体的一些教导，很多教导，像罗马书12章以后的信徒的生活。那么在腓立比书当中呢，他针对非常具体的行为指出具体的教诲。他非常具体的就指出拦阻合一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呢，就在这几段章节当中，就是发怨言和起争论。那么发怨言这个字呢，在英王钦定版，就是 King James 这个版本当中呢，英文被翻译成 murmuring。 murmuring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murmuring 意思就是什么呢？好低声细语的说话，好像非常低声细语的说话。那么他在这里面是讲到，而且呢是 murmuring 这个在英文当中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低声细语的在那里嘟嘟囔囔的抱怨。那这个同样的字呢，在新旧约圣经当中呢出现好多次，特别在民数记里面呢记载了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抱怨。那么诗篇106篇就与对他们有个总结，说什么呢？说他们以色列民在旷野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那么在四福音当中呢，也有多次讲到发怨言，就是用的同样的这个字。在马太福音20章11节讲到工人在葡萄园里面为后来的人得同样的工价，还记不记得葡萄园里面一批工人先进去工作， 然后后来的人进去以后呢，他得的工价是同样的以后呢，他又用的这个发怨言，就是这个怨言，发同样的字啊，发怨言抱怨。路加福音5:23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也是这个怨言。然后呢，约翰福音6:41，法利赛人议论耶稣所讲的话，彼此之间就是这样的，好像嘟嘟囔囔的低声细语的在这里说话呢，也是这个字。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发怨言的这个字义呢，是讲到在彼此或人之间的嘟嘟囔囔不高兴抱怨。如果想象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发怨言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听的情况下才会发怨言。那么圣经对发怨言这个现象非常着重，再三的强调发怨言是不讨神喜悦的事，甚至是极端的说让我们都觉得说有这样的重要性吗？但是圣经里面对发怨言呢，它的这个无论是在旧约当中的惩罚性的行为和新约当中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哥林多前书10:10说，你们不要发怨言。保罗对哥林多前会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言就只是以色列人说就被灭命的所灭。下面雅各书5:9，另外一个雅各也这么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这样的话对我们看来说，神的道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我们人认为一个很不轻很小的一个行为，但是神在他的旧约新旧约圣经当中里面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那么起争论这个字呢叫英文叫 disputing 里面呢就讲到说心里的思念和判断，这个还有疑惑，在不同的章节当中好像讲到疑惑、辩论、辩驳、争论。那么在我们这里今天用的这个 disputing， 在腓立比书2:14里面用的这个这个意思呢，跟那个提摩太前书6:5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这里少了一个字号，真境呢是同样的一个词义小组里面的。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呢？没有恩典的争论内容和方式都与福音的兴旺相违背。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发怨言起争论呢，肯定是传到保罗的耳朵里面去了，他听到了。那么他们抱怨什么呢？争论什么呢？保罗没有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般人我们抱怨什么？争论什么？那么我上次在那个在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在收银员的那个地方呢，那有两个人呢就在那里凄凄的耳语，哈，嘟嘟囔囔的。他就是然后眼睛就看那另外一个人，说他好像大致的意思我没听清楚，但是我能够稍微 get a point， 就是什么呢？抱怨另外一个收银员在那里闲荡不做事，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呢我们不需要看别人，我们自己在自己身上和其他场合呢都会明白，大多数抱怨呢是因为什么呢？一方认为不平，或者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发生了，或者呢自己做太多没有被人认可了解，受到伤害，别人做了错事，或者是牵连到自己等等等等。那抱怨以后呢，如果对方不接受就会怎么样？起争论。另外一方呢就会为自己的理由申诉。那么这时候呢就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多数情况下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被连累到自己的呢会抱怨，坚持自己对的情况下呢会争论。两者就有一个相同的一点，就是什么呢？都是从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出发，又意在捍卫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发怨言起争论和不顺服有密切的关联，这个跟2:5-11耶稣基督的顺服至死有极大的反差。那么保罗没有深入追究抱怨和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没有像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呢提出一些具体的事项 好像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具体事项，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提出来，但是他在这里呢，他没有，他对不同的教会呢做了不同的处理。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着重的是什么呢？你们的态度、心智。他讲他让他们呢什么呢？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他在这里面呢没有讲谁对谁错，他也没有讲理，他讲到我们在对待不公平和处理事物、待人接物上与福音相称的行为和样式，就是做任何事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么腓立比教会呢，当时呢是处在罗马的统治下，那么罗马的法治非常健全，所以什么都是以法来治，好，还有呢都是讲理，当然理讲不通的时候呢，罗马当时的权势就以那什么权势来压。那么但是呢，保罗要弟兄姐妹们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面行作不同世界的行为样式，不是以理相连接，而是以爱来相连接。那么当我们要再看二章一到四节当中里面，就上次冯燕弟兄所讲的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在讲到说要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有查经书就这么说，腓立比书第一章是讲到 Christ first， 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 Christ first， 基督为第一。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是就讲到什么呢？ Others next，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他人是占第二位的。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基督呢，他就是这样，他将我们的利益放在他自己之前，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他不坚持他的尊荣的地位和他的权利，放弃他的权利，存心顺服一直到死。而发怨言和起争论最基本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不肯后退，不肯顺服。那么在这里我们当中夫妻恩爱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过夫妻恩爱营，它的英文名字叫Family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来得到中国家庭。夫妻恩爱营所教导的一个接球的交流方式非常有用。那我是觉得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我们非常有用哈，就是教导夫妻有意见的时候呢，当一方分享感受的时候，就好像扔了一个球给你，你是怎么样呢？你是去接球呢，还是把球给打回去，像打棒球一样把球给打回去。那么例如呢，妻子说你今天这么晚回来没告诉我，我很担心。他是把这个，他当你说了一个话以后，他就等于向你扔了一个球，那你怎么接呢？你对他怎么说呢？你是说我今天晚上回来晚没告诉你，你担心是吗？就是认定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这就叫接球。而不是怎么说呢，这有什么担心的，你太爱担心了，我又没干什么去，这就不是接球，而是就把球给打回去了。那么对方呢，当然呢，这样一打回去呢，对方呢肯定要有什么防卫措施，他也把球再打回来。那这样本来呢是分享个人的担心的感受，是出于爱，但却是因为个人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呢，到后来完完全全的离开了爱的初衷，反而说不定彼此伤害。那么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在神的家也是如此，本来在各样的事工当中呢，都是为了荣神一人，兴旺福音，但是在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或者被弟兄姐妹们得罪，或者是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容易发怨言、起争论，以至于到后来不再是为了神的事工的缘故，也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是因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被认同，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在坚持。我细想一下，从自己失败的经验当中看到，很多的纠纷大多源于坚持，就是坚持，不肯退让，不肯顺服。 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如果有一方往后让一下，很多发怨言起争论的机会。其实我细想一下，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如果我们有一方往后让一下的话，很多发怨言起争论的机会都不会存在。那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们，至少我在读到这里章节的时候呢，我会想说，很多的时候主啊，不是我不愿意让步，也不是不愿意不坚持，而是觉得太难做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会不会有时候像大卫王所描述的情形。那么大卫王他怎么说呢？大卫王说他在诗篇39节当中他说，我要勒住我的舌头，谨慎我的在耶和华面前要谨慎我的言行。但是呢，他说当恶人站在他面前对他讲话的时候呢，他碰到不合理的情形的时候呢，他就形容说，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就在里面发热。 OK， 有一个 physical 的 symptom 的 manifestation。 当我们好像受到不合理待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情绪就心里面身体都会有一种状况，就觉得说要吞回要说的话，实在是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心就在我里面发热。所以我们碰到情况的时候呢，不发怨言和争论是很难的。我们非常羡慕能够有能力来不发怨言，不抱怨，不争论。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却做了自己不愿做的事。这在我身上经常会发生。但是神相信说，绝不会给我们一条训诲是他不帮助我们去做的。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同心合意，见证基督。那么求神叫我们看了这个主题，又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对神有一个请求，不是仅仅看过，对神有一个恳求，就是什么呢？主啊，帮助我能够从我自身做起。不是说看了这个人这个人坚持，这个人发愿，而是说看了主啊，帮助我能够从我自身做起，学着在不同环境中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能够与你同心，和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见证基督。求你帮助我一步一步的做。好，那但是我们这里又会想说，那怎么呢？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怎么样呢？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并不表明说不去解决问题。也许大卫王又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看怎么样来解决。诗篇39章第4节当中呢，大卫刚说完他的愁苦发动了，心里面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转到神面前来倾心吐意，将他的愁苦说给神听。他如果大家读完诗篇39篇就知道说，大卫就把他心里面所有一切的愁苦讲给神听。他刚开始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有些状况是不合理，是错误的，或者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和难处，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情感和理由。但是我们第一天，我们是要到神面前去倾诉，在合适的时候，然后呢，在合适的时间再去跟神的预备下跟弟兄姐妹去交流是可以的。但在这里的发怨言起争论都是指着不跟当事人讲，在背后跟其他人讲，引起争论，以至于不合一。而最最有大影响的就是怎么样呢？当我们的精力被谁对谁错卷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偏离我们真正的目标，那就是什么？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兴旺福音。因为我们的目标那个时候已经 shift 了，已经变了，我们的目标已经变成什么呢？我要证明是我对，是你错。那么保罗就责备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就不能是第一个往后退的呢？为什么在神的家当中，我们就不能够是第一个往后退的？当别人说了一句不合理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就往后面说不退呢？ 那么从14到16节呢，这个原文呢是一句很长的句子，其实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要求腓立比教会，我再来这里读一下哈，他说使你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那么在这里呢，他说要求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后面就带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subordinate clause， 就是一个句子，一个语法上的句子呢，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让他们成为什么呢，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保罗对比与基督徒行为所截然相反的环境，就是一个什么呢，弯曲悖谬的时代。保罗说，因为在行事为人上的不发怨言不争论，能够使他们行为上没有什么指摘，那么就能够显给这个世代看看神无瑕疵的儿女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保罗说，当他们紧紧守住生命的道，活出生命的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这黑漆漆的宇宙当中像明星闪耀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明星明光在一些英译本当中也翻为明星，有些就是说是光，有些就说是 stars 星，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行为呢就是直到说圣徒的行为在这个世代就像光一样，明亮的晨星一样，照明指引世界归向耶稣，这世界的真光，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发怨言起争论是很难的事就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是很难的事，也是很小的事，但这么小的事竟能上升到一种什么呢，使我们渐渐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即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吗？甚至能够被提升到 如同明星在宇宙当中照耀吗？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要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一个政治上的术语，就像冯彦弟兄上次讲到，意思是说过一个天上的国民的生活。那么我们能想象我们在天堂里面还发怨言还起争论吗？任何与基督的福音不相称的行为都不能在天国里有份。如果我们应用我们的想象力，能够想象一下我们彼此之间学效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情形吗？在我们的眼光看上去似乎是错误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学习向神祷告，先将心里面的怨气去掉，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不随从自己情欲，忍耐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彼此以爱与忍耐来对待，这样一群圣徒在一起的行为行事为人，是不是会使得世人都这样侧目来看我们，说这些人究竟是谁能够这样对待过犯并且施行饶恕，这样是不是像明星在黑漆漆的宇宙当中闪闪发光？我们这样做就是把耶稣基督向世人显明了。也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不知道大家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觉，是不是想到说我笑一笑你笑一笑，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爱。最真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最真实的爱是舍己的，是在真理当中有恩典的彼此忍耐饶恕的爱。边云波老弟兄在好多好多年前讲到的时候，我一直记着，他说神的爱就像苹果树，你向他扔一块石头，他给你一个苹果，不是吗？我们都冒犯违背了他，他却为我们担当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权利站在被饶恕被爱的地位上，对弟兄对姐妹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瞪我一眼我就瞪你一眼，你对我不好我就给你一个 cold shoulder。 求神饶恕我，求神饶恕我们， 当我们心里面被这样的试探引诱的时候，让我们转向神，让神帮助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在社区、在工作的地方，真实的学习操练，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的道活出来。所以这里面再回到前面的话，就是要什么？这样的一个小事，我们认为的小事，发怨言起争论的小事，要以什么恐惧战惊的小心警醒的态度活出来。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可能犯这样我们认为不是很大的罪。保罗接下去呢，基于他跟腓立比教会深切的关系，他这么说，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他跟着他跟腓立比教会非常深切的关系，对他们说，你们这样行的时候，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侍奉就没有白费，在最后的日子当中，在耶稣基督面前交账的时候，他能满意的将他的劳苦所付上的工作交账。他保罗非常热情豪放的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因信心所付上的牺牲和服侍，就像给神的祭物一样，而他因着对神以及对他们极诚挚的爱，就是被倒出来像酒一样洒在他们的祭物上，他也高兴，和他们一起喜乐。他在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跟他一起高兴欢喜喜乐，因为尽管他们舍弃了自己，但福音却大大兴旺了，基督显大了，神的旨意成就了，神得荣耀了，为此他要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喜乐。就像李将军的儿子在悲伤当中收到他父亲在战场上写给他深情的信一样，我们现在读到的腓立比书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给他所爱的圣徒的信。我们读到这位即将殉道的使徒给我们的劝勉，我们似乎看到他热切的眼光、鼓励的话语和诚挚的盼望我们持守真道那份炽热的爱。他尽管睡去，但因信他仍在说话。总结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的信息，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劝勉我们小心警醒地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谨守生命的道，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以至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弯曲悖逆的世代当中像明星一样闪耀。求神，我们今天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和保罗对圣徒的爱和劝勉呢？求神帮助我们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的更加像他。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的教诲。就像何若珍牧师在2月12号对我们讲查经的时候说，神借众先知各方各样的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警醒，没有在意，所以我们就迷失了。主啊，求主你饶恕我们，再次的让我们归正到你的面前，不要以罪小而就为之，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主啊，真的是知道说你对这发怨言起争论在我们当中，主啊，是何等大的一件事，让我们以你的眼光来看罪。主啊，让我们警醒活在你的里面，学习你的样式，就是不坚持，完全放弃，顺服。主啊，求主你今天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我，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无论在私人的生活当中，在家里， 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在社区里面，就是走在马路上面，主啊，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以至于归荣耀与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做你神无瑕疵的儿女。求主你今天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让我们好好读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语就跟随着而行，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